诸位如果呢仔细去看这个元婴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呢，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眼前就看得到的这个例子，一个念头就到了。诸位有没有在看这个书啊？不要错过啊，这是法宝啊，将来都要入这个大正藏的啊。转变者，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这是变化了哈。我们刚刚讲到孙悟空，你看孙悟空最厉害是什么？他拔一根毛，然后等一吹，哦，很多猴子都跑出来了。那么，那就是一能做多，就是变化啊。外道被转变，极久不过七日。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转变如意通啊，最多只能维持七天，极久就是最多只能维持七天，也有什么呢？维持五分钟就不行了。那么这是说个人功力不同了哈。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久近。但是佛跟他的弟子们呢，这种转变因为是从禅定做基础的，从禅定中升起的，所以怎么呢？没有时间的长短。那么这个如意通的第三部分呢，叫做圣如意。什么叫圣如意呢？圣如意者，外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呢，能观令净。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净，是圣如意法，唯独佛有。那么这就是说第三种呢，这是只有大修行人才有的，就是什么呢？一切的这个境界，随着你这个修行的这个需求，你要修不净观，再漂亮的也是把它修成不清净的、不美的；你要修这个清净观，再丑陋的马上一修，它就变成清净的，变成美好的。那么这个叫圣如意。从事如意足生，那么这里就解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如意神通啊，是从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事如意足的法门而升起的，就是以这个为基础，要修这个事如意足，然后呢才能够有这个如意通。事如意通等色缘故，次第生，不可一时得。那么因为这个如意足的神通啊，就是如意通呢，它是要以色为缘，就是跟物质分不开。比如说一个东，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孙悟空啊，他拔一根毛，这是一种物质嘛，他要物质作为一种这个他的一个因缘。所以呢，因为以色为缘呢，所以只能次第而生，没有办法一时成就，没有办法一时呢都变现出来。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呢，有关如意通。第二呢，叫做天眼通。天眼通者，于眼呢得色界四大照清净色，是名天眼。四大就是地水火风，也就是说所谓天眼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你的四大呢是清净的。所谓清净色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缺点的物质条件。比如说我们天生下来啊，父母亲给我们这个眼睛呢，它是没有缺陷的，这是最起码你要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够修这个天眼通的。天眼所见呢，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这个若就是后者，或者是近或者是远，若粗若细，或者是粗的就是容易观察的，若细或者是那些很细微的不容易观察的，所有这一切诸色，不管远近粗细，无不能照，没有一个你看不清楚的。不过呢，这个天眼有两种，是天眼有二种，一则从报得，二则从修得。就是呢，这个天眼通啊，一 一种是什么呢？是你前世修这一次得到的报，一种是后天修来的，所以一个叫报德，一个叫修德。报是先天的，修呢是后天的，所以先天就是前世的意思啊。是五通中天眼从修德为报德，那么这个天眼呢，在 五神通里面的这个天眼通啊，它基本上呢是修来的，不是先天的。何以故？常意念种种光明得故。就是说你要修这个天眼通啊，要常常修这个光，就是观想这个光明，有各种不同的光，而且每一个光有不同的这个作用。那么像现在在欧美呢，非常流行一种这个修行禅修的方法呢，叫 light work， 就是光的课程啊，就是专门在修光的啊，用这个光来忏悔，用这个光来清净你的内心。那么这些禅修方法，就这种观想光的这种禅修方法呢，我们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也不反对，不过要了解呢，这种用光来观想的禅修是一种有所依的禅法，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有所依法，也就是有所得法。那么如果要达到佛教的这种这个禅修的这个境界的话呢，我们尽量在禅修的过程里面要无所依，要不依赖。所以你看中国的禅宗讲这个明心见性呢，它就是对任何方法到最后是不依赖的，回到当下这一念心，就是这一念心当下清净，不依赖，对任何的方法不依赖。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了解啊，就说我们站在佛教立场，不去反对别人的禅修方法。不过佛教的禅修跟一般的这种非佛教的禅修有一个差别，就是佛教的禅修最后是要去向无所依禅，而这个也就是佛陀为什么学习了婆罗门教的这个所谓四禅之后，把这个四禅的禅法加以改造，变成佛教的四禅，差别就在有所依跟无所依这个上面啊。有人言，世诸菩萨被得无生法忍力故，六道中不设，但为教化众生故，以法身现以十方三界中，未得法身菩萨，或修德或报德。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地方也引述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说，就是什么呢？对这些菩萨摩诃萨来讲，对观世音菩萨啦、文殊师利菩萨来讲，那根本就什么修德报德，那没有这个问题了，他们已经超越了，他们只是为了要示现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来度众生，所以呢无所谓修德也无所谓报德。不过呢，对那个尚未成就法身的菩萨，诸位，所谓未得法身菩萨，就是还没有成就无生法忍的菩萨。对这些未得法身、尚未成就无生法忍的菩萨怎么了？或者是要修德，或者是报德。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修德跟报德的最大差别在哪里？修德是这一世修来的，报德是前世修来的，只它的差别就是前世跟今世如此而已。都是其实说穿了还是修来的，因为你前世不修，哪来这一生的报德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对还没有成就无生法忍的菩萨来讲，都是要经过修行才能获得。问曰：世诸菩萨功德胜阿罗汉辟支佛，何以故占凡夫所供小功德天眼，不占诸菩萨慧眼、法眼、佛眼？那么这个大智度论在后面还会解释五眼啊，就是现在所谈到说天眼啊、这个慧眼啊、法眼啊、佛眼啊啊。那么为什么不谈呢？也就是这个问题呢，是在讲呢，讲菩萨就要强调他的这个慧眼、他的法眼、他的佛眼，不应该强调这个这么低层次的所谓天眼嘛？啊、哦，其实这里面呢，龙树菩萨的回答很重要。答曰：有三种天，就是当我们讲到天界、讲到天神、讲到天上所谓这个天呢、啊，有三种的天。第一，假号天，就是假托的；二， 升天，三清净天。什么叫升天呢？就是往生之后转世以后去投胎的那一个天。比如有人有很大的功德，他后来死后呢转世轮回呢，哎，升到天界去了，这个叫做升天，就是轮回转世而生的天。那么第三是清净天。先说什么叫假号天，转轮圣王、诸余大王等是名假号天，就是这个天呢是假托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中国人以前讲皇帝叫什么，叫天子，他哪里是天子，他还是人生的嘛。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强调他是比一般人不同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专制时代啊，这个皇帝是比什么，比谁都大，对不对？所以怎么呢，为了强调皇帝的大，那只好拿天来比咯。可是你没有办法跟天一样大嘛，所以只好叫做天子。而且这个天子还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对不对？那么这种天其实什么叫假号天，就是假托于天而已。第二种是什么，是真正的天咯，就是升天，就是转世轮回转世而往生的这个天界。比如说从四天王天乃至有顶深处是名升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欲界的六天六欲天到色界的这个四重天，然后再到无色界的这个四重天，无色界的四重天里面最高那个地方叫做有顶深处。那么这些怎么呢，都是属于真正的天界，叫做升天啊。这个升就是指往生的意思，就是往生之后而受的这个天界之身。另外什么叫清净天呢？诸佛法身菩萨辟支佛阿罗汉是名清净天，就是佛菩萨他们到的境界，阿罗汉他们所到的这个境界怎么了，跟天界没有两样的。所以跟天界没有两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跟天界一样的富足自在啊，能够如意，那么是强调天的这个特质。所以佛呢是在清净天的，但是这个清净天呢就已经不是我们地理的层次上面所讲的说哦，天界上面那个天，佛可以在人间，但是对他来讲他是在清净天的境界里边。好，这是讲第三种的这个天的定义。是清净天修得天眼，是谓天眼通。佛法身菩萨清净天眼，一切理欲无通凡夫所不能得，声闻辟支佛亦所不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样的是天眼通哦，佛菩萨所修成就的天眼通跟阿罗汉辟支佛跟一般的凡夫所成就的这个天眼通那大小不同。所以则和小阿罗汉小用心只能见一个千世界，这一千世界不是一千个，是一个千世界，就是一层啊，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讲说地球有太阳系嘛，那太阳系是属于一个银河系的，好，银河系又属于一个大的星云系的，那么这是讲一个所谓宇宙的一种这个所谓这个怎么讲，就是星群，就是一个很多的这个星球组成的一个体系。所以小阿罗汉就小成就的阿罗汉呢只能建一个千世界，如果大用心呢可以建第二个层次的千世界，大阿罗汉如果小用心呢可以建第二个层次的千世界，如果大用心呢可以建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第三层，就是从小千到中千到大千，这个三层的千怎么了，千世界呢它都可以建得到。辟支佛一耳，是名天眼通。那么这里面呢，因为现在大智度还没讲到这个地方呢，一样是天眼通啊。这个刚才讲到大阿罗汉大用心可以见到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过去就没有了。可是你晓得吗，这些大菩萨或者是佛他们就不是一个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能范围的，他们看得更远。 为什么？那已经是涉及到一个佛土了，就是从这个佛土到另外一个佛土去。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一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那不是过十万亿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一个佛土就包含多少的三千大千世界啊。好，所以这个佛土又比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还要更大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天眼通，一样的天眼通，但是呢佛菩萨跟这些阿罗汉辟支佛还有凡夫呢又有大小的不同。第三呢，我们来看这个天耳通。云何名天耳通？与耳得色界四大照清净色。那就是说呢，跟这个天眼一样，你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你要具备这个清净的这个色，就是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呢所照的这个清净色，所以能闻一切声，天声、人声、三恶道声。因而得天耳通，修得常意念种种声，是名天耳通。那这是跟天眼通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它可以观照这个广大的这个世界。那随着这个你的修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差别呢，所以你看的这个世界的大小又不同了。云何是宿命通？就是了解你的宿命，也就是你的前世。那么这是第四个通了。本世常意念，日月年岁自胎中，乃至过去世中，一世、十世、百世、千万亿世，乃至大阿罗汉、辟支佛之八万大劫，诸大菩萨及佛之无量劫，是名是宿命通。所以一样是了解你的宿命呢，有的人可以了解你的前世，有的人可以了解前世的前世，那有的人还可以不断的这个追溯。所以你从佛教的这个宿命通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是不断的会经历一种一个功课，什么呢？就是角色变换。所以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呢，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他参的每一个善知识，绝大多数的这个善知识啊，都告诉善财童子他的前世。然后一讲到他们的前世的时候，不得了了，过去无量世呢，他们不断的在变换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生命中的这种角色的这个变换呢，是我们菩萨道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一个很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你会不断的经历一种角色的这个变换。所以我们今天在人间，不管是出家或者是在家，我们要试着去适应各种不同的角色变换。角色变换对菩萨道的学习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你经过这些角色变换之后呢，你更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众生的情境，他的生命的情境，然后菩萨的这个同理心才能够从这个地方得到一种更深的发挥。因为你经历过这个生命境界，所以呢，你对一样现在这个生命境界的众生呢，你多了一分的了解，多了一分同理心的了解。这个是我们行菩萨要扩大我们的悲心，要深观一些众生呢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就是这种不断的这种角色的这个变换啊。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些菩萨、摩诃萨还有佛什么呢，他们对自己的宿命的了解是无量劫，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几世的限制。那么这一些关于这个宿命通呢，我们在大智论的后面很多的地方都会举例，就是会谈到这一类的例子。比如说哪一个人他了解自己的宿命，最后呢佛告诉他，你所知道直到这里为止，还要再可以再往前再追溯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本这个美国人写的书啊，叫前世今生，就讲到一个人一个心理治疗师在催眠的过程里面呢，追溯到一个女人家她过去的28世。当然这种催眠的过程所了解的这个前世啊，它是有缺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催眠过程里面进去的时候的前世，有时候不是他自己的前世，是进去到别人的前世，然后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啊，这个里面因为他不是透过禅定，禅定是自己在一种非常觉知的这个 心理状态下进去的。那催眠的是因为在催眠师的这个引导下进去的，所以这个当中会有所不同。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人的前世绝对不是只有一世而已，它是可以不断的追溯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性格上有某一些习气，我们有某一些执着，不但是我们从小生下来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在影响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前世去，就是有某一些前世的经验会影响我们这一生的一些行为啊。那这个当然又是讲到这个潜意识的心理学里面更深的一部分了。那么这是有关宿命通。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地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佛教讲的宿命通哦，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着重于什么？了解自己的宿命，就是先从认识自己的宿命开始。那要认识自己的宿命，最安全的方法、最恰当的方法，就是透过禅定。实际上，我们修学禅定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有机会会去看到我们自己的前世。但我不需要，因为我现在讲这个呢，所以诸位呢就开始想说，那为了这个目的，我要去学禅定啊。这只是禅定的一种附带的一个结果，就自然延伸出来的一个成果罢了啊。所以透过禅定去了解是比较恰当的啊。我们不鼓励大家呢去做催眠，因为催眠是已经现在很多的例子已经证明，就催眠是有后遗症的。而且我的了解呢，经过催眠之后呢，将来修学禅定可能会产生障碍。为什么？因为你的自主性不够。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是非常需要一种自觉性、自主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各位同学，如果要学佛的同学啊，基本上我比较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接受催眠啊。我不是反对催眠术，但我是说，如果我们将来有心，如果在佛法上要深入的话，我们要大家透过自己的这种禅定的这个修持啊，那么很自然将来你会了解你的宿命，会得到宿命通啊。我想这个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当的方法。那下个星期跟下下星期呢，我们要放一次暑假啊。那也希望诸位在这两个星期的当中呢，花一些时间来温习，温习是非常重要的啊，否则一不小心会变成马来西亚的猴子，就是我们一直学新的东西，可是呢旧的东西又一直把它丢掉了啊，结果都留不下来，那就更不要谈说是要修这个陀罗尼了。所以希望诸位借着这个两个星期放暑假的这个时间呢，那么请诸位用心的来做一些温习。如果这几次呢所谈的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呢把录影带呢这个请回去呢仔细再反复的听。因为我们过去几个星期讲的这些内容啊，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我们往后讲还是离不开这个根本。如果你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所了解，那么往后我谈的东西啊，你会很容易就契入，你马上知道我在谈的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断不断的多闻熏习的话呢，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共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在大智度论上面呢，获得的法益是会非常之大的。好，阿弥陀佛。